各位先生、女士们，早上好，欢迎参加今天的电话会议。本次会议的主题是如何更快地解决 Lotus 软件问题。现在所有与会者都进入了无声模式，会议结束之前将会有一个问答环节。届时如果在座的各位想发问，请按星之键再按一之键，我们将会接受您的发问申请。再次提醒大家，我们将对今天的电话会议进行录音。现在我将以下的时间交给黄友鹏先生。黄先生，请您开始。
好，谢谢艾文。大家早上好。欢迎大家今天来参加这个我们的这个主题的这个活动，我们叫 Open Mic 的这个活动。那先做个自我介绍，我叫黄友鹏。来自于 IBM 的中国开发实验室。也就是大家经常打交道的这个800的这个团队。那我呢是2003加入到 Lotus 这个知识团队的，那我已经做了 Lotus 做了9的时间。在这个主题开始之前，我想让大家这个电话上的这个参加的朋友，如果您能听到我的声音，而且觉得声音没有问题的话，您点一下屏幕左上角的那个举手的那个标志，这样我知道这个我的声音大家能够听清楚。好，谢谢大家。我看到有很多的朋友应该都能够听到哈。好，那我们就今天来开始这个主题。那今天的这个主题呢是说叫更快的解决 Lotus、Notes 和 Domino 的软件的问题。为什么有这样一个主题呢？因为我在这么多年做 support 的这个做技术支持的工作中哈，和很多的客户都聊过。那客户呢很多的时候就想问说，哎，你们800的工程师平时是怎么工作，你们有哪些资料库啊，这个可以去用，能够快速的找到一个问题的解决的方法。那你们查找的这些方式又是什么样子的？这样呢就说对于客户来说，比如在800不上班的时间，或者呢是说在这个自己的工作中随手是不是可以做一些搜索能够快速的自己解决一些这种遇到的问题。所以呢就会有今天这样一个主题。那我如果说大家没有连到这个我们的这个网络演示的话，可以翻开那个会议邀请里的一个 PDF 文件啊，我说一下页号，大家可以跟着看一下。我们现在到第二页。那今天的这个议程呢有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呢就是说如何使用现在 IBM 提供给客户使用的这些资源快速的解决问题。这些资源呢其实800工程师也在使用。那当然就是大家可能在各种场合各种这个活动里面都知道说啊，你有很多的网站呀这些列出来。那我呢今天就不侧重于去列出这些资源，我更多的跟大家去提到说怎么来用它，这些使用这些资源的技巧是什么，怎么能够很快的找到我想要的这个文档，想要的这个知识。第二个主题呢就是说也是很多的用户说你们800好难打呀，经常占线，工程师都忙线，找不到工程师。那我很多用户呢说，我其实这个问题并不是我马上要告诉工程师，我只是想爆出这个问题，那让这个工程师在这个处理之后呢给我一个答复，比如一个邮件我就可以了。那这种情况下呢，你们又不支持说我发一个邮件过去就报问题，那有的时候就会很浪费时间。那这种情况下呢，我今天也跟大家提一下说怎么能够更快的把这个问题报给 IBM 能够很方便的去看一下这个问题的进展和处理状态。我们会有一个工具，这个工具呢实际上是已经存在很长时间了，但是我们最近发现说它做了很大的一个调整，很好用了。所以呢今天的主题就这两个，我们分别来去看一下。那我们到第三页。大家知道就是800这边每个月呢其实我们都会收到上千个用户的问题。那通过这些问题的分析呢，我们发现说这些问题呢主要有两个大的这个分类。第一大类呢就是功能和配置的问题，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叫使用问题。那这个是说我这个产品我要做一件事情，我不知道怎么来去做，怎么来去配。那这种问题呢更多的我们要找的资源是产品的文档啊，配置的步骤和一些专题的文章。还有另外一大类呢是叫失效、报错和异常问题。那这类问题呢通常是说，哎，我的产品已经装好了，那我在运行的过程中突然出现一些错误，导致我这个某些功能丧失掉了，甚至说比如说我的服务器运行的过程中宕机了， 那这类问题呢，我们有的时候也会称它叫做缺陷问题，但是当然就是最终的这个判断结果、分析的结果呢，不一定说这真的是一个产品缺陷，有可能是也是由于配置造成的，但是这个两个问题的这个处理起来的方式呢，可能会有一些不同。那我们每一个单独来去看，我们先看一下这个使用问题，都有哪些资源，怎么来去找这个问题的解决方法。我们到第四页，那第一个这个使用问题的这个资源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的信息中心，这是一个官方的文档，对于产品的一个官方文档。那信息中心呢，它的前身在比如五版本、六版本、七版本的时候，我们叫管理员帮助，是随着管理客户端里面的这个安装带的。那大家如果打开 Notes， 这个 Notes 的这个管理端程序，进到 Help 目录，可以看到有些这个叫 Admin Help 的 NSF 的文件。这个是一样的，当然就是说，我印象中五版本的时候还有中文版的，好像六七版本好像就没有中文版了。但信息中心呢也是一样，最早的时候8.0的网上的这个信息中心也没有中文版，但到8.5这个中文版又恢复了。所以呢，大家访问这个地址，如果你的浏览器的首选语言是中文的话，你应该可以看到一个中文版本的信息中心。对，那信息中心呢，这个东西，这个大家可能有的用户都用过哈。那里面如果说你熟悉它的这个目录结构，你可以很容易找到你所需要的这个话题、这个主题去做相应的配置。但如果说不熟悉呢，那我们看一下第五页，我们就要用这个搜索的方式。那搜索呢，很多人也都搜过，说但是呢，搜索出来的这个文档呢还是找不到。那我们怎么来去能够很容易的找到我想要的话题？第一个技巧呢是说，大家一定要设搜索的范围，因为信息中心大家访问这个链接的时候可以看，它里面有很多的产品 ，Notes 的啊 ，Domino 的，还有比如说 Traveler 的，那这些产品呢混搭在一起，当你去搜索的时候，你就会得到很多这个，比如说一些和你的这个问题相关性比较小的一些文档，那就产生的结果太多了。那我们呢先在这个页面上呢，您去点搜索右面，它会有一个这个范围。点完了之后呢，它这个地方你可以新建一个你的这个范围的这个主题，然后在右面的这个框里面，你把这个比如 Domino 8.5 选上，自己选一个名字。那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可以看到第七页里，第六页里面，你就在这个范围的这个地方就可以看到你定制好的这个范围。那我的搜索呢就局限在我的这个 Domino 8.5 的这个信息中心里面，那搜出来的文档的相关性就会好一些。那第二点呢，就是说第二个这个技巧呢，就是说我去怎么能够切换到一个让我更容易懂的主题。为什么这么讲呢？比如说我们以配置 SSL 这个为例，可能会有我们遇到很多客户对于配置 Domino SSL 的话，它的这个步骤呢比较麻烦一些，或者步骤比较多一些，那用户不知道说我这个配置的步骤，我应该从开始应该是大概是1234567这个步骤是什么样子的。所以呢，你光去搜索呢，可能得到的是一些很分支、很片面的一些文档。比如说，我看到配置 SSL 端口，那我只知道这个端口怎么配，但是我怎么这是在我整个配置步骤里面的第几步呢？那我还是不知道。那这个怎么办呢？那您当您搜完了这个主题之后，您点任何的一个话题的这个任何一篇文档，点完之后，它会出现在右边这个地方。出现之后，您可以看到这个目录的左边，您现在是在搜索页，您点一下目录页，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再看一下第七页，它就会把这个文档所处的目录结构里面给您列出来。那这样的话，您就很容易找到一个这个关于这个主题的一个主干。所以呢，那比如说我们刚才点的这个文档切回来是第七页左边红色框里的这个样子，那您去点在 Domino 服务器上配置 SSL， 点到这个话题，你就会看到它会有一个总览，说我要配 SSL 都要做哪些步骤。下面的这个子话题、子主题呢，就是说每一个步骤都要做哪些事情啊、具体的方法是什么样子，到管理客户端哪一个页面做什么事情。那这样的话，对大家来说就相对于比较轻松的能够找到说，我这个配置应该怎么来做了。啊，当然这个地方我要提一下，就是说，信息中心呢，这个是一个产品文档，当然是官方呢对于产品的一个这个使用说明。产品文档呢，意味着两件事情，第一个呢，它是经过测试的， 对，文档也是要测试的，所以呢这些步骤实际上是有工程师，有测试的工程师按照这些步骤在一个环境里面去做过一些验证的，所以它的准确度还是比较高的。当然另外一方面，产品本身来说都会有 bug， 那产品文档也会有 bug， 我们也出现过，当然这个 bug 的这个量很小，所以呢就如果有大家发现说比如说文档有些地方你走不通了或者不明白的地方，也可以把这个问题提给 IBM， 那我们来去看一下，如果真的文档写错了或者它有些地方没有更新的话，我们也会去修改这个文档。好，那信息中心提完了，我们再看另外一个主要的资源，就是开发者论坛。那开发者论坛呢有中文版本的和英文版本的，中文版本的内容呢比英文版本略少一些。那在这个开发者论坛上呢有很多很有用的这个主题啊，不光是 IBM 的工程师写的，也有一些其他的包括客户啊代理商写的文章。那它主要有一些比如专题的一些文章，最佳实践、开发的指南、诊断的步骤，还有一些讨论，比如 Wiki、 Blog 和论坛。那我呢这个在附录里面放了一些各个话题的一些链接，大家可以去看。那我在这个地方还是着重来去讲怎么去用。那大家到第九页可以看到，就是说我们对开发者论坛的使用更多还是在于搜索。那搜索的话呢，你到开发者论坛进去之后呢，在右上角就能看到这个搜索框。那唯一的需要注意的就是你把这个范围呢可以局限在 Lotus 产品，然后呢做搜索的话，如果你希望得到中文的解决方案，你可以搜中文的。当然就是如果说比如说这个你也对英文的话这个文档阅读没有什么困难的话呢，你也可以去搜索英文的内容。这里面的话比如我用这个很多用户关心性能调优的问题，那你到里面去搜索就可以看到它列出来这个文档结果还是很多的。那相关性的它按相关性排列，那可以看到比如当运动的性能调优的一些介绍，那它就会告诉您一些当运动性能调优的方法。然后呢下面那个叫 Lotus 应用程序性能调优，那这个对于我们的开发人员来说可能会比较有用，你怎么写这个应用能够得到更好的这个性能。好，那我们说过这个使用问题呢，再来看一下这个失效报错和异常这种问题。这种问题我们有时候也叫缺陷问题，当然这个问题的最终结果它不一定是一个缺陷，有可能是配置引起的。那对于这种问题呢，我们想要找的呢是说第一个呢是说这个是不是一个已知的产品问题。有的客户经常会问说，哎，我的服务器出现什么样一个错误，你们有没有遇到过，这个当时的解决方法是什么。那我们想要知道一些这种已知的这种问题的解决方法啊。还有一个呢就是说可能我们会比较关心说这个报错到底是什么意思，和它相关的配置是什么，因为有的这个错误信息呢可能并不是很清楚，或者说它的这个错误信息比较这个范围比较广啊。还有一种类型的是我们要知道这个文档的这种问题的诊断的方法，比如说我在后面会跟大家提到说比如邮件问题，我的邮件发不出去了，或者我收不到邮件了，那在这种情况下我怎么一步一步去查才能找到我这个邮件收发不了的这种原因。好，到十一页，对于这个我们叫这个报错的这种问题，第一个最大的一个资源，其实也是我们800工程师首先使用的这样的一个资源，就是 Lotus 技术知识库啊，大家可以点这个链接去访问。Lotus 技术知识库呢，实际上是由全球的 Lotus 知识中心啊，我们有北美的中心，有印度的中心，有欧洲的中心，还有大中华区的中心，就是我们的团队去共同创建这个知识库，而且大家都在使用，所以这里面的文档呢非常多，有超过43000篇的文档。这些文档都是从实际的客户的问题来的，也就是一些 PMR 我们的这个问题记录关掉的时候，如果我们认为这个问题有必要我们把它写出来给客户做借鉴，我们就会写一些文档进去。所以呢这都是客户实际遇到的问题，过去的和现在正在发生的，它这个文档是在不断更新的。那这里面就有我们之前提到的报错信息的含义，然后还有它已知问题的这种解决方法，同时也有诊断和调试的步骤。当然这里面也有安装和配置的答案，所以如果说对于使用问题我们也可以在里面找到一些相应的这个问题的解决方法。那这个知识库怎么来用呢，我们看一下第十二页。在说这个使用方式之前呢，我想跟大家提一下这个因为这个是比较重要的一个事情。在当你访问这个知识库的这个主页，实际上这个主页是我们的一个叫知识中心的门户啊。 那这个里面呢会有一项，如果你选择产品之后有一项叫闪烁和警报，这个英文原名叫 Flash and Alert。 那这个呢是说这种问题是对于这个产品的使用影响比较严重的，或者它会造成比较严重的影响，比如说宕机，或者呢它影响到的用户面会比较广。所以呢对于这种问题的话，建议大家可以每天或者每一段时间看一下，如果出现的话尽快按照文档的这个描述的信息采取措施，否则的话可能会对您的生产系统带来比较严重的一些影响。那提过这个题外话啊，我们再看这个主页这个信息的知识库怎么来用。进去的第一件事呢，你要先去查找这个产品，查找产品呢您就会进到第13页这样的一个截图。在这个查找产品的这个页面呢，您可以做一个搜索。那我在这里面呢可能不是有点不太清楚啊，搜索的是 Notes 的话返回的比如 Lotus Notes Traveler 这两个产品，您可以点这个像添加的箭头把它加到你的产品列表里面。那大家看我这边其实已经加了Domino 作为我的这个首选产品。你点完成之后呢，这个产品呢就会列到你的这个活动产品里面去。那这个是它是支持 cookie 的，所以它能够记住这个东西，所以您下次这个访问的时候它还会把它列出来。那这个时候呢就是我们刚才提到这个闪烁和警报也会做更新，它的产品就会变多了。那我们去查找的这些问题，我们要找解决方案，我们还是使用搜索的方式。在右边这个红色框里有搜索的这个位置，您把您的这个产品这个遇到问题的这个描述或者是报错直接呢放在这个地方做一个搜索。那我们看搜索结果在15页，那它有列出来，就会列出来你的这个我们找到的这些文档。那搜索上面呢有一些技巧，第一个呢就是说关键字呢是用空格分开的，如果您要描述这个问题的话可以用关键字把这个各个的空格把这个各个关键字隔开，它的这个匹配没有先后顺序的，哪个写前面都可以。第二个呢就是说当您去查一个错误报错的时候，经常会用到这种方式，您可以用双引号，是中文英文的双引号，不要打中文的，英文的双引号把这个信息包含起来，包含起来再去搜索的时候呢，它这个整个的双引号内的这些文字呢会作为一个关键字去搜索，这样它的相关性和准确度就会提高。那这样的话您就可以比较容易的找到跟这个报错相关的一些信息了。当然这里面的文档呢很多是英文的文档，那有的客户可能说我的这个英文的阅读能力呢可能这个不是读起英文来并不是特别的舒服，不是特别的这个顺畅，那这个页面呢也提供了一个在线的翻译的功能啊，在你点开文档的时候在右下角你可以把这个页面做一个及时的翻译。当然对于机器翻译这个事情呢，第一点它肯定不如人工翻译的这个文字优美，但是我们自己去实际上去用过这些功能，我们会发现呢就是说对于机器翻译的这个结果产生的这个中文的文字来讲，大部分文档它的这个语义还是比较明确的，就是您通过这个中文的翻译还是基本能看到说我这个文档讲的是什么样一件事情，比如这个文档里面它可以告诉说这个问题是已经报告给工程师了，是哪个已知的问题在哪个版本解掉了，像这些文字来说它的翻译还是相对准确的。另外一点呢，这个页面上呢其实大家可以做一些反馈，大家知道就是 IBM 实际上对于这种这个人工智能啊这些方面也在做很多的研究，所以这个翻译系统实际上是自我学习的一个系统。所以呢如果大家使用的更多，因为在中国地区只有中国的客户会使用这样的一个英文到中文的翻译，所以用的越多那实际上它的准确度会越高。好，那说完了这个知识库哈，那知识库的话实际上是我们其实八个云工程师首先您拿过来问题我们也会先去查一下知识库，看一下是不是有已知的问题，所以呢这个知识库可以解决很多的问题。那除了这个知识库呢还有另外一个来源呢还是开发者论坛里面，但是这个我想强调的就是说我们要去看一些诊断文档。诊断文档刚才跟大家提过了，是说那我一个问题发生了我怎么一步一步的去做能够找到问题的原因，对于这种文档我们就叫诊断文档。那大家在这个开发者论坛里面呢去搜诊断就可以列出来一些我们常见的一些诊断文档，跟大家非常推荐的就是这个路由问题的，从这个搜索出来叫诊断并解决 IBM Lotus Domino 8， 邮件漏邮问题。这个文档写得非常的好啊，我在下一页会给大家一个例子。这个文档里面呢，它会按照你问题的这个现象做很多的，让你去做一些检查，同时呢这个给你一些建议。那比如说这个例子说叫入站 SMTP 出现问题，入站 SMTP 翻译的更准确一点可能应该叫做就是你收不到外来的 SMTP 的邮件，别人给你从 Internet 发邮件你收不到，那这个时候你应该做什么事情呢？大家可以看到说它下面会提，如果您在什么情况转到一，什么情况转到二，然后在第一里面，然后它让您去查您的配置啊 ，SMTP 就这个用 show task 命令，然后看到说，比如说在端口上监听的请求，如果您看到这个转到步骤三，那同时您可以看到说如果怎么样，那您应该做哪些事情。那对于这种文档来说，大部分客户通过这个文档可以很快的定位一些简单的，比如由配置引起的一些错误。对，那这个的话，如果说您遇到了邮件漏邮的问题，我建议大家可以先按照这个文档上的方式去一步一步去检查一下，这样的话呢，可以节省说您在报800啊或者提交给 IBM 这个过程中所浪费掉的这个时间。好，下面呢是我们的这个 Lotus 中文技术知识库的一个中文的版本，这是在中文的网站上面。这个我很快的过一下，因为两个原因。第一个呢，这个里面的文档相对来说比较少，可能有上千篇文档，里面呢有一些是翻译过来的，有一些是我们的工程师写的，主要是中国这边工程师写的。还有一个原因呢是说，这个知识库我们很快会搬迁到英文的知识库里面去，所以因为那个英文知识库是支持多语言的，所以呢以后大家在英文的知识库那个网站上面是可以搜索中文的，但这可能需要一些时间，我们可能会在今年把这个事情做完。那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说你按照这个从19页到21页这样的一个截图里面的文档这个顺序去选择，那就可以到了它的这个文档页面，到时候去做一个搜寻就好了。我们去看21页，那你在这里面做一个中文搜索就可以了，您可以搜中文的关键字，这样的话它在下面的位置就会返回关于这个报错和这个报错描述的一些相关的信息，大家可以去试一下。对，所以呢上面的这些资源啊都是800工程师平常工作中使用的，而且呢其实对于客户来讲啊，我们开放的资源也都是这些内容。那这些内容通过我们的经验其实可以解决很大的一部分比例的问题，比如超过甚至说它能够帮到我们解决问题的比例可能很超过40%-50%这样的一个水平。所以呢在如果您会使用这些资源的话，可能可以很快的找到您所遇到问题的这个解决方法。好，说过这些资源之后呢，我们再来讲一下说这个怎么向 IBM 提交问题更便捷更方便，更节省您的时间。所以呢很多用户说这个800电话难打，工程师比较忙，那当工程师给您打回去的时候呢，您可能又不在座位，所以呢这个沟通起来有的时候会浪费比较多的时间。那还有一个呢就是说发送数据的问题，这个数据我们有的时候用户说我发到邮箱里面的话你们是不是知道，还有一个呢就是说这个用户我也不知道说我这个问题交上去工程师有没有在处理啊，有没有更新啊这些问题。那这个的话我们都可以用下面这个系统来去解决掉。那这个系统我们叫 SR 的系统，叫服务请求的一个工具。这个工具其实存在的时间很长了，但之前呢因为它要做一些授权，这个步骤比较麻烦。那在前一段时间呢我们去这个推动了一下，说把这个工具呢给客户来使用，我们简化了它注册和授权的步骤，所以现在大家很容易就可以做一个自我的一个授权来去提交问题。第二个呢就是说这个网站的系统嘛，它不会占线，所以您可以很快的什么时候有问题都可以提。还有一个这个也是我们希望做到，就是说因为 IBM 在使用我们这个叫 PMR 的这个系统，那这个系统对用户来说呢，商用户来讲的话是看不到的，那我们里面的一些更新呢用户也是看不到，我们希望说这个问题的处理状态对用户透明一些。那我们把这个系统呢你就可以看到你的这个提交的这个问题，那在这个系统里就可以看到工程师的一些更新，如果说这个问题比如要提交给后面的开发人员，那开发人员的一些更新您也都是可以看得到的。 那24页我总结了一下，这个系统有一些好处啊。第一个就是724的开放，可以随时提交的问题。第二个呢，您可以快速提交您的数据。当您创建这个问题的时候呢，您这个数据呢就可以和问题一起传给工程师了。啊，或者呢，如果说您喜欢用邮件的方式呢，当您创建完这个问题记录的时候，您会有一个 PMR 的编号，那您把这个编号呢作为标题，邮件的标题发给下面这个地址，那我这个相应的这个邮件的信息呢也会附加到这个问题记录里面来。然后还可以使用 FTP 或 HTTP 的方式，这个我在后面有一个链接，一个给大家一个文档，大家可以按照那个方式去做。啊，还有一个好处呢，就是说您可以直接在您的问题记录里面写上您对这个问题严重程度的一个描述，让工程师呢第一时间我拿到这个问题就知道这个问题的这个严重程度是什么样子的。那我们可以按照这个严重程度做一些优先级的排序，哎，可能会尽快处理到这些优先级比较高的问题。还有一个呢，就是说这个系统您可以随时看到这个问题的进展，因为它是一个网页的系统，所以我们主流的这些手机浏览器也都是可以访问的。我们试过比如说Apple 的这个 iPhone 安卓的一些浏览器主流的这些智能手机，因为屏比较大嘛，都可以看，都没有问题。那您在线这个检查这个问题更新的状况了，就比较方便了。那我在这个地方很快的跟大家过一下怎么来用这个系统，因为它的注册呢有些地方是需要注意的。注册呢需要两个步骤，然后呢我会提一下这个怎么来去创建问题记录，然后去看这个问题记录状态，并且做一些你所希望的更新。我们看26页，第一步呢，您需要注册一个 IBM ID。那这个服务请求的这个地址呢，就是一个，就是www.ibm.com/support/service-request， 您可以把这个做一个收藏。那这个地址收藏掉之后，您第一次访问的时候，您可能需要注册一个 IBM 的 ID。有的用户可能说，我有 IBM ID， 我原来下载过，那是不是可以用？那这个要看您 ID 的是不是符合条件，我下一页会去讲。所以呢，我们在这个页面里面，如果您没有登录过，您要先选立即注册，去注册一个 ID。我们看27页，这个地方大家一定要注意，因为涉及到授权的问题，您这个 ID 有一些要求。大家可以看到，第一个选这个要填的东西叫 IBM 用户名，那这个如果您自己注册 ID 的时候，不一定使用的是我们符合要求的用户名。这个用户名的要求是什么呢？是说您的这个邮件地址，第一个他要填一个邮件地址，同时这个邮件地址要与您公司 ICN 管理员的邮件地址的域名相同。什么意思？就是说当您这个公司和 IBM 去买这个 PPA 的服务，也就是软件的这个售后服务的时候，会有一个联系人，他要提供给 IBM 公司一个邮件地址。那这个邮件地址通常是以您公司的这个域名为后缀的，比如说您的公司叫 ABC， 那可能您的这个邮件地址就是 abc.com， 张三@abc.com 这样一个地址。所以您提供的地址要和您公司这个 ICN 管理员，也就是他跟 IBM 签合同的这个人，这个联系人，他的这个邮件地址后缀这个域名要相同。如果不同的话，那您是不能够通过这个授权认证的。下面的密码和安全性问题，这个大家都知道怎么来填了。下面这个邮件地址注意一下，这个邮件地址是真正的电子邮件地址。当您在注册的时候，或者说在您在获得授权之前，这个邮件地址要与您的 IBM 用户名相同，也就是您要用相同的这个邮件地址来去写在这个地方。然后下面选择中国就好了，因为我们的这个用户都是在这个地方。好，到28页，那我们的这个IBM ID 注册好之后，那您用 IBM ID 登录刚才我们的这个链接，那这个时候呢，它应该会自动开始一个叫服务请求自建的过程。那这个过程如果没开始的话，它会给您这个链接，您点一下就可以了。然后我们到29页，这个里面有四个步骤，那您按照这个一步一步去做就好了。第一步，您要填您的 IBM 的客户号，这个号码就是您打800电话的时候报给我们这个接线员的这个号码，是七位的一个号码。然后呢，国家地区选择中国，选提交。然后呢，这个时候呢，他会向您的这个电子邮件地址，就是您这个公司的电子邮件地址发一个邮件，你点一下发送验证电子邮件。这样的话呢，您就会收到一封信，这里面有个验证码。 我们看一下下一页。31页，那您获得验证码，把验证码填在这个地方，选提交之后，32页，其实这个注册或者我们的授权就成功了。当您返回到我的协议里面的时候，就可以看到您有一个叫做基本的一个访问级别。那在这个级别，您就可以创建 PM 码，创建问题记录，并且访问您所自己创建的问题记录。当然，您公司其他人创建问题记录您是看不到，那个是需要一个完整权限的管理员的。好，那我们注册完了之后呢？这个地方跟大家提一下，就是如果您这个注册过程遇到了问题哈，因为我们也在希望帮助客户可以把这个系统用起来，来节省大家的这个时间，也方便大家去提交问题。那在这个近期呢，这段时间我们可以给这个大家提供一些帮助。所以如果您遇到了问题，比如注册上面的不成功啊，或者是界面上有什么问题的话，您可以发一个电子邮件到这个叫 lotusibq@cn.ibm.com， 写上您的联系方式和一个简单的问题描述。这样的话呢，我们可以有工程师给您打电话回去，帮您去看一下这个问题，然后帮您做一些注册。当然下面这个地址是它的这个官方的一个这个问题提交的地址，您也可以使用，但是这个仅限于英文。那我们有问题其实也会向这个地方去做一些提交的。好，那您注册成功之后呢，您就可以再去这个创建这个我们的 PMR 或者叫问题记录了，也是访问相同的地址。您登录之后，如果您做过授权的话，您就可以看到这个叫提交新的软件服务请求。我们点下一页，第一件事情呢，您要选择您所提交问题的产品。那您可以第一次进去的时候，如果您没有选择首选产品的话，您要做一个搜索，比如我们选择 Notes。下面这个叫只显示授权产品，这个勾要打上。如果您不打的话，您选一个如果您没有授权的产品，那提交出来这个问题是没有人会去处理的啊，那我们可能就直接这个问题记录您就不会得到一个响应了啊。您这个搜索完了结果，选择您的产品之后呢，您可以把这个勾打上，叫将选择添加到首选产品。这个打上之后呢，它下次您登录进来，它就会列在下面，就相当于有一点像您的收藏的这样的一个功能。那您下次就不用再去搜索，您直接点一下下面的这个链接就可以报这个产品的问题了，就是给大家提供一个方便。好，那选了产品之后，我们就进到这个问题的描述的这个页面。这个页面呢，您做一个简单的问题的描述写在标题里面，那详细的问题描述写在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呢，我后面会提，就是建议大家用一个我们的这个数据收集的模板。那这里面有一些问题，您把这些问题回答了之后呢，就应该可以比较清楚的把这个问题给工程师做一个描述。您做的描述越准确的话，我们处理起来会更快一些。下面呢就是您的这个严重程度。IBM 的本身呢，对它的这个服务级别的严重程度有一个定义，您可以点进去看一下什么叫严重程度为一的问题。严重程度是一最高，四最低。然后呢，这个地方您要可以填一下，说这个问题对您业务造成的影响是什么。我请大家注意，就是这个地方请大家善用这个问题的严重程度，因为如果说您每个问题都提交成为严重程度是一的话，那我们其实工程师也要去判断一下，说这个问题是不是真的是严重程度是唯一的。比如唯一的，我们一般的标准是生产系统宕机啊，影响到大部分的这个绝大部分用户的这个使用，那相当于说就是对业务产生很大的影响。所以呢，如果说您的问题并不够这样的一个标准的话，那您可以按照这个严重级别的定义，把它设成2、3或者4这样的一个标准。下面这个叫系统已关闭啊，这个标签就厉害了。那这个系统已关闭这个翻译可能大家有时候比较疑虑啊，这是什么意思？这个意思就是说，当我的这个服务器，比如 Domino， 这个它已经无法提供服务了，比如我的这个服务器已经连续宕机，这个为了避免数据库的损坏或者一些其他的情况，我不得不把服务器停掉，那这个时候我的业务已经无法展开了。那这种情况你要把这个勾打上，这样的话呢，我们在系统里会得到一个标记，能够尽快的看到一个红色的标记，说这个问题客户那边已经无法生产了，那我们可能会做一些优先的处理。对，也是一样，大家要善用这个东西，因为我们也会做一些判断。 好，那下面这个页面37页，我们继续看一下这个问题提交表单里面的东西。请求的类型就是这个问题的类型，按照刚才我们讲过说软件使用支持或缺陷支持，您可以选一个。那这个其实对真正的软件处理问题处理起来没有太大区别。操作系统按您的实际情况去选。客户跟踪标识呢，是说有的客户，尤其一些大的点的客户，他有自己的一个问题管理系统。这个地方您可以把您自己问题管理系统的这个编号填到这个地方做一个映射，那以后您去检查的时候呢，就可以有一个参考。然后下面这个地方您就可以去添加您的这个日志了，您就可以直接从这个地方去上传日志，那和问题一起提交给工程师。这个地方继续之后呢，我们就到了这个联系方式的页面。这个页面您可以选择您所希望的联系方式，您也可以写一个您的办公室的电话，写一个手机，或者呢您选择说这个问题您给我发邮件就可以了，我到时候会去查。当然呢，就是这个邮件地址呢是您 IBM ID 里面注册的那个邮件地址。那有的代理商的朋友就说，那我注册的时候呢，我是替另外一个客户报的，那我和那边的这个 IT 部门打过招呼，说他帮我这个授权了一个地址，但这个邮件地址是他的，我希望工程师邮件跟我联系怎么办呢？那这个地方呢，您就可以在之前这个页面里面问题描述的时候写一下说，请用哪个邮件地址和我联系，这样的话我们工程师就看到了，他就给您这个邮件地址发邮件就好了。创建请求之后，39页您以后会看到这样的一个界面。那这个界面呢，您大概等2到3分钟，这个请求的记录号就出来，我们这个所说的 PMR 号就出来了。如果您有一些其他的这种上传文件的需求，比如用邮件呀，或者用 FTP 上传，那您就可以用这个号码去上传了。好，那创建记录就完成了。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们怎么去查看这个问题的记录的状态和怎么去更新这个问题记录。同样访问的是一个地址，然后你进去的时候点下面这个查看创建的服务请求。然后我们到41页，那这个地方呢就会列出您所创建的这个问题号。那我这个截图里面是两个测试的账号了。这个地方呢右面有两个小的图标，跟大家介绍一下，其实很有用。第一个是一个打印机的图标，您点一下之后呢，它会把这个问题所有的历史记录提供成一个 HTML 的页面给您。这样的话，如果说比如您要做一些报告啊，您可以把这个 HTML 存下来附在您的报告里面，写在里面，这样的话就有一个处理记录的一个结果。第二个这个邮件，就是说您点一下它会把这个报告呢发给您。那这个邮箱的话还是一样，是您 IBM ID 的那个邮箱。然后您需要查看问题的状态或更新的问题的这个，比如你要做一个问题的更新的话，您点一下这个 PMR 的号码。问题更新的话呢，它的这个表单和之前没有什么不同，和您要写您的这个标题，您自己更新的内容。严重性呢，有的时候这个问题随着它问题的发展，严重性可能会越来越高，那这个时候您可以做一些改变。那第43页，那这个地方呢也是一样，您如果要附加一个这个日志的话，您可以在这个地方上传。这个地方就多出来一个请求，就是说当您这个问题已经解决掉了，您希望告诉工程师说，可以关 case 了，可以关闭这个记录了。那这个时候您点一下这个请求的话，那我们工程师就看到，您就不用再打电话跟工程师去讲了。好，44页，在我们这您点开这个问题记录的最下面，就可以看到这些问题处理的状态。那在这个里面呢，上半部分这个部分是您创建的问题，那下面这个红色框里面写的是 IBM 更新，这个地方就是我们工程师的一些更新的结果，说他把这个问题已经做处理了，在里面写了一些东西，您在这个地方就可以看到。那这个截图也是我测试的一个 PMR 的这个一个截图，但是工程师会更新的话，东西可能会更多，有些技术的分析啊，还有一些结论，那您在这里面就可以去查看。45页，这是手机上，这是我拿一个安卓的手机拍的一个截图。那这个地方就可以看到说，这个您拿手机就可以去访问，那您随时随地都可以看到这个 PMR 处理的这个状态。好， 这个地方跟大家强调一件事情，就是说这个如果您在非工作时间提交严重程度为一的问题，那这种问题呢，工程师会在第二个工作日和您联系。就是说这个非工作时间创建的其实所有的问题，不管是一二三都是一样的，因为二和三本身工程师就是第二个工作日，所以呢我强调一下这个严重程度为一的问题。但是因为本身800这边提供对严重程度为一的问题我们提供7×24的支持，所以呢如果您在非工作时间需要一个工程师马上跟您联系的话，这个时候您要去打800电话，对，还是要走电话的这条渠道，因为这个系统本身来说在周末的时候或晚上的时候是不能够立刻通知到工程师的，所以如果您有需要的话还要打800电话，这样的话工程师可以尽快跟您联系。好，这个地方呢我们讲过了这个系统，那后面我给他很快的列一下说这个问题的这个模板。第一个呢就是使用问题，那这个问题呢我们建议大家说这个去按照这样的一些问题这个下面的这些项啊去做一些描述。第一个呢您需要实现什么样的一些功能，您想做什么样的事情，您需求是什么，然后呢如果您已经开始做了，那您在这个做的过程中遇到的困难是什么，您走到哪一步走不通了。第二个就是您环境的信息，操作系统的版本啊，服务器客户端的版本啊，还有一个呢是问题的影响，因为一般来讲从我们去看的话，使用问题通常来说它的这个严重程度相对比较低一些，因为一般来说是在做一些配置。当然如果说比如有的用户或者代理我们在实施项目的过程中，那我的项目可能这个周末就要做验收了，那我可能还有一个功能我还没有配起来，那这个时候可能需要我们的工程师尽快和您去联系去处理这个问题，那您把这个东西写在里面，这个原因写在里面，这样的话我们工程师可以做一个判断，把您这个优先级做一些调整。好，那对于这个失效报错和异常的问题呢，那这个内容的话稍微多一点。第一个的话您描述一下说您什么功能没有办法使用，操作的步骤是什么，比如用户报了一个错，那这个错是怎么报出来，他做了哪些事情报出来，然后呢还有就是你发生问题时的这个现象，报错的一些截图或者报错的信息，然后呢这个还有一个比较关键就是问题什么时候开始出的，是您这个服务器装好就有的，还是说这个之前是正常工作的啊，最近才开始出的，它出现的频率是什么，是每次都出呢还是这个间歇性的出，还有就是在问题发生之前您自己有做过哪些变更，有没有比如说打过补丁或者升级这些原因引起的，还有一个就是问题是不是能重现，重现的步骤是什么。大家都其实都知道就是如果这个问题能够重现的话它解决起来的速度也会变得更快，所以如果您能重现的话您把重现的步骤写在里面，我们工程师会去测一下，如果能发现这个问题的话那我们可以很快的能够把这个问题可能做一个解决。还有一个呢就是说因为一般来说 notes 的问题和 dummy 的问题的话和数据库和文档一般都有一些关系，如果您发现说这个问题和一些数据库和文档有关，至少第一件您要把这个数据库做一些保留，做一些备份。还有一个呢就是说如果说方便的话可以同时把这个数据库发给我们的工程师。下面这个就是如果您做过一些诊断，比如说我们邮件问题您可能做了一些这个诊断的东西排除掉一些项了，那您把这个诊断的步骤和结果也写一下，那我们就知道您做过一些东西，我们就不需要再去重复去检查了。还有一个就是日志，那 Domino 里面的日志比如说它的 log 点 NSF 啊，还有就是比如 console 的日志，那当然比如宕机问题还有 NST 的这个日志，我在后面下一页会我们看下49页会讲一下这个常用数据收集的步骤里面会有这个日志的一些信息。那这个49页我提到就第一个呢大家刚才看到邮件路由的问题，这个实际上我们看到在我们报过来问题的比例还是比较高的，那这个问题的诊断大家可以按照这个文档的这个诊断的方法去做。常用的数据收集步骤这个文档里面呢主要讲的是说当你发生一些宕机或者挂起这种情况的时候怎么收集数据。这种情况呢通常来说管理员，我们的管理员的话通常第一件事情是说我怎么把服务器做一个尽快的恢复，但是呢因为现在的这个我们的管理水平越来越高，通常我们需要做一些故障的分析，所以呢这个在这个问题发生的第一现场收集到数据呢对我们的这个问题分析非常的有帮助，所以呢 建议的这个管理员，如果说您那边的管理的系统比较多的情况下，您可以把这个数据收集步骤先看一下，了解一下，说我如果发生宕机或者如果发生挂起，我都要做哪些事情。那当您出现这个问题的时候，尽量在第一现场去把这个数据做一次收集，这样的话呢，我们工程师拿到这个日志就可以对于这一次问题做一个分析了，就不用等到说我下一次再发生问题的时候再去收集数据，对对，浪费掉了一次数据收集的机会。下面这个链接呢，不是数据收集的步骤，就是我刚才跟大家提到的，说如果你要用 FTP 的方式去给工程师传文件，传到 PMR 里面，那您可以按照这个文档的步骤，这应该是个中文的文档，按照这个文档的步骤去做一个这个操作就可以了。好，那今天的这个主题呢，基本上就是这些。那呢，我这个地方做一个简单的总结啊。那我们今天提到了两个地方，第一个呢，使用我们现有的这个资源，能够让大家快速的解决问题。那我们现有资源呢，针对于两种不同的问题，第一种呢是使用的问题，第二种呢是报错这个或失效的这样的一些问题。那使用问题呢，我们有信息中心，有开发者论坛，可以给大家提供一些帮助。失效的问题更主要的是说，一个是这个知识库，全球的知识库，还有一个呢就是诊断文档，大家可以把这些工具用起来。第二个呢，就是说给 IBM 提交问题的时候，我们为了节省大家的这个时间，大家可以使用这个 SR 这个工具。那这个工具呢，这个能够让随时我们能够提交问题，数据呢也可以跟着问题一起提交上来，然后呢您也可以随时在网上就去看这个问题的进展，也可以监督我们的工程师他的处理的状态。那这个地方的话，您比如说如果说您看到这个问题，比如说没有在您希望的时间做一个更新，你可以马上给工程师发一个这个更新的状态，说请你尽快更新这个问题记录啊，或者说请你什么时间跟我联系都可以的。然后呢，您再去提交问题的时候呢，建议您使用这个问题描述的模板，这样的话呢可以把问题描述的更清楚，让工程师更够了解到您的问题的详细情况。好，那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这些。那我们可能一会儿在这个页面上呢会提交一个调查，大家可以帮忙去点一下啊。然后呢，我们下面就可以进入这个问答的环节啊。Edwin， 我们可以开始这个问答了。
好，谢谢你黄先生，现在进入问答环节。如果您想发问，请按星四键，再按一四键，已进入发问的等候名单。如果您想取消发问申请，请按井号键。好，我们接第一道问题是来自孙威，请您开始请您发问。喂。
哎，你好。
喂。
哎，你好。
我今天来晚了，我就想问一下，我在哪能下载到这个讲座的这个文件啊什么的？
哦，这个没关系。那个您收到过我们发的这个邀请吗？
啊，收到过。
啊，那我们稍后会把这个会议的这些有一个讲演的稿和这个会议的录音，我们会传到网站上，然后通过这个，就因为您能收到邀请，我们就还是按照这个群发的地址，我们会发给用户的。
哦，好的好的，就是我等着收邮件就行了，是吧？
对对对，然后那个刚才那个曹子康工程师在那个聊天的频道贴了一个地址，我们会传到那个地方去，但您可能要等一段时间。然后这个 PPT 就发的这个演讲稿的话，是在那个邮件的那个邀请里面就有，如果您还没收到或者还需要的话，可以跟我们联系，就是您发到那个比如 Lotus FAQ 那个邮箱就可以。
好的好的好的，那 PPT 我有了，我就是想听那个录音，因为来晚了一些嘛，前面没有。
没关系，我们会把这个录音传上去，然后会发通知给大家。
好的好的，谢谢，我问题完了。好，谢谢您。再次提醒各位，如果您想发问，请按星四键，再按一四键。再次提醒各位，如果您想发问，请按星四键，再按一四键。下一道问题是来自陈博， 郑博，请您开始。
我想问一下，就是说在非工作时间呢、啊，工作时间的话，怎么联系你们呢？
您是想问在非工作时间跟 IBM 联系是吗？
对，刚才说有这个有个 Priority One 的那种单的话，可以联系你们的，但是我们知道不知道怎么联系。
啊，是这样的，这个非工作的时间呢，我们提供这个对于这个严重程度为一，就是生产系统严重宕机这种问题的这个T24的支持。那个的话，流程的话还是一样的，跟您平时打800电话的流程是一样的。您拨800电话，然后转5175，这是 Lotus 的技术支持的分机。转过去之后，就会有接线的小姐跟您去这个沟通这个东西，然后他会问您一些客户号啊这些信息，和您平时打800是一样的。
但据我所知，5175的话在下班时间是没有服务的。
您有打过吗？应该是没问题的，我们会接到这样的一个这个就是我们是接就是每天其实都会有的这样。
OK。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咱们IBM 这边这个 Lotus 和这个美国他们这边的这些是一个什么关系来着？
是这样的，本身来说各个中心实际上是对等的，因为我们主要是针对于大中华地区的客户，然后北美那边更多的是针对于北美的客户。不知道这个回答到您的问题。
Lotus Lab 的话有几个现在全球？
我想您可能您问的是说 Lotus 技术支持中心吗？
对对对对。
我们应该至少有4中心，在北美、都柏林、印度和中国。
好的好的，谢谢。
哎，不客气。
谢谢您。第二道问题是来自沈莹，请您发问。
哎，你好。
哎，你好。
哎，像我的这个问题也跟之前那个有位先生提的那个非工作时间提交的严重程度为一的那个问题的联系方式哈。我刚才已经听到了，您说是5175这个号码就能够跟工程师取得联系的是吗？
对，就是您打5175之后，实际上和工作时间是一样的，会有一些接线员的小姐帮您去做一些这个号客户号的一些验证，然后之后呢，他会通知我们的工程师，那工程师会稍后会给您打回这个就是回拨到您的这个联系方式上面去。
啊，那这个就是说有接线员的这个，实际上24小时都有人可以接听我的电话的是吗？
对的。
然后第二个问题就是说，在网上提交这个就是提交问题的话，那么就是说你们是只限于接受中国的这个提交问题的申请呢，还是说其他国家的你们也可以受理啊？
是这样的，就是说因为您客户号有相应的这个服务的区域，如果呢您选择的是这个希望跟我们联系，那您提交的这个客户号呢，首先要是中国地区有相应的服务支持的。如果说比如我们有些客户他是全球的公司，那这个时候呢他的客户号比如他的这个服务呢是在比如北美买的，那这个时候他实际上呢不能够提交到中国的中心来支持，所以呢那您如果用那个客户号去注册的话，您提交的问题可能会到北美那边去的。
啊，那就是说我现在是在中国注册的，但是我们也负责其他国家的这个 Domino 服务器，那么就说有的时候我们假如说其他国家的管理员他碰到问题他需要提交在网上提交的话，你们能不能做支持呢？还是说仍然是需要我们中国的管理员来提交这个问题？
这个就涉及到几个地方哈。第一个可能就跟您的服务这个有关系，如果说您的中国的服务涵盖了那些服务器的话，那我们应该是提供支持的。但是呢有一个问题，就主要是时差的问题，因为呢如果您提交了这个问题的记录，那我们呢第一个在中国地区我们使用的是中文做支持，那您的管理员如果在国外的话，他是不是能够使用中文，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呢他可能有一个时差，那 这样的话沟通起来会不太方便。那我们建议呢，就如果说您那边的管理员比如提交过来的这个问题使用的是中文的这个中文方式的话，我们是可以做的。那您如果说比如说您通过中国这边管理员来报呢，可能沟通起来会比较方便一些。
啊，所以说这个的话其实提交的话你们现在目前只受理限于中文的这个提交的语言是吗？
对的，这个实际上就是这样，您和您打800电话是一样的，就是说如果您原来比如您那边的管理员通过中国的800电话也提交问题的话，实际上也可以这样去做，就实际上这个方式是800电话的另外的一种方式，所以这个对于它的这个用户验证啊和知识的范围啊都是相同的。
好了，再关于这个我再多问一句啊，那他如果在其他国家的管理员他能用中文，然后他提交的问题是严重程度唯一的，那么就算是有时差你们是不是也是提供那个7x24小时的支持呢？
对，如果他的这个您的这个服务号码这个是中文的服务的号码，那我们是提供7x24支持的。
明白了，没有问题了，谢谢。
嗯，好，不客气。
谢谢您。下一道问题是来自潘耀光，请您开始。
喂，你好，是我吗？
是你。
您好。
你好，这样的，其实我的问题跟海南那位女士有点类似。我们公司现在情况也是这样的，就是可能 license 啊、客户什么的是在欧洲那边买的，一起买的，但是可能我们这边用同一个客户号嘛。但是现在有问题的话，我前段时间就试过了，就是打咱们中国本地的就国内的800电话，他说是不支持的。我想问一下有没有其他办法呢？就是说是在合同里面限制了，还是说有什么其他办法可以说让我能打就是咱们国内的这种支持电话呢？
这个就是因为它主要是在合同里面做了一些这个服务的区域的一个划分，这个可能需要您那边公司和 IBM 的这个销售人员做联系了，因为就是说这个网上提交的系统和800是一样的，如果您800验证没有过的话，网上系统也是一样不会能过去的。
哇，就说明他可能合同时候当时就规定了，就是在欧洲买的可能只是在欧洲的800才有支持是吗？
对对对，它这个里面会有它的服务区域。
哦，这样好。行，那我要打的话，我只能打欧洲的电话了，是吧？
对，理论上是这样的。
哦，这样。嗯，行，明白了，谢谢啊。
哎，不客气。
谢谢。下一道问题是来自菲比，请您发问。菲比。
莉莉吗？还是菲比？
啊，菲比，啊，是您啊，小姐，哎，请开始。
啊，我是，
您好，
我是不要，哎，你好。
啊，您好，听得到，您请讲。
哎，我是比较好奇，是这样子的，就是说，你们说过了，下班以后的话，你们是对那个，就是说，叫一级 case 做支持，然后我想知道你们的所谓的一级 case 的定义是什么，什么才算是一级 case？因为对我们来说可能上那个服务器 crash 可能算一级 case， 但是有可能超级 VIP 的 case 虽然不是 server crash 我们也会算是一级 case， 都不知道在你们 IBM 这个一级 case 算是什么样的定义法。
啊，这个呀，一级的这个问题的定义啊，第一个我在那个PPT 里面，您提交问题的时候有一个链接，这个链接点进去有一个很详细的一个描述。通常来讲呢，这个影响程度唯一的问题有这么几种啊。第一个就是您的这个服务器，首先第一个要是生产环境，同时呢您出现的这个故障会导致所有的用户或者大部分用户受到影响。然后呢，这个比如举个例子，如果您是宕机，因为宕机本身来说 Domino 有自己比如自动重启这样的恢复功能，如果宕掉一次重新起来，这种情况就不应该算一级的问题。如果您的服务器反复宕机，这个服务器宕机的频率很高，比如在一小时之内发生了2到3次这种宕机，那这种情况一般我们就认为是一级的问题，就因为它很严重的影响到用户的使用了。
也就是说，
但这个具体的描述的话，您可以按照那个就网页上写的那个服务的级别了，我们有 service level 的一个定义，它上面去看到它的这个严重程度唯一的一个描述。
也就是说，所以我们对我们来说，这种就是说可能底端的 VIP case 的话，就超级 VIP case 的话，对你们来说的话都不算一级 case 是吧？
哦，这个取决于这个您的这边的真正的影响。您比如说，我举个例子，比如说您的 VIP 虽然它是用 Notes 客户端这样一个问题，但是呢，比如说这个问题会导致它的一个，比如一个功能系统无法使用。这个功能系统，比如说明天您可能有一个大的生意要去签，那在这种情况下，它的影响已经到了说影响到公司的业务，主要业务，而且会带来这样大的结果，那这个问题我们还是可以处理的。所以呢，您有这样的问题，就您自己做一个判断，对您的业务是不是产生特别大的影响，这样的话我们可能要去根据这个去判断。当然通常来说，我们处理的一个标准就是生产系统严重宕机，这是一个标准，因为这是大家通常都碰到的。当然如果说有一些很严重的，比如 VIP 用户的情况，那我们在周末的话，你也可以尝试跟工程师去联系一下，然后工程师您跟他讲一下这样的情况，他可以帮您去看一下。
对，因为我就是不太确认，像我们上次就碰到一个超级 VIP， 相当是亚太238手那样子的，然后就想着 global 的话也就是前十了，但是他碰到就是说发邮件的时候发，就是说那 CC 给别人的时候 CC 给错误的人了，但是这个的话实际上是多美德的一个软件 bug， 后来发现是，但是话这种 case 就是我们当时就很纠结，这种 case 的话 IBM 会不会当成一级 case 来受理？如果这种 case 的话，如果是照你这种情况，因为我要去联系 IBM 工程师，坦率讲我你们那个的就是一级 case 的话，我好像闯过去就有一次好像是被受理了，但是当时受理的情况其实很不好，因为感觉就是说工程师好像欠了工程师多大人情似的感觉，所以说我就是说能够定义出来，就是说如果这种是工程师应该受理的，那工程师就应该帮我处理，而不是说好像要求着什么去买这问题。
对，这个我想我们还是就是说真正说是不是符合严重程度为一，我们的标准就是服务service level， 就是服务的这个水平。那我们您可以到里面去看一下它的具体的这个条款。当然就是说从我们的角度，从我们知识中心的角度来讲的话，我们希望说所有的工程师都可以帮用户解决用户很这个迫切希望解决的问题。那我们也同时希望就是说客户这边呢，把这个真正有问题严重影响的问题在这个非工作时间报给我们，因为大家其实知道说在非工作时间我们是值班制，所以呢我们的资源是有限的，所以我们能处理的这个问题的量也是有限的，所以呢希望说这些资源能够真正的去帮客户去处理这样的一些问题。您说的这个情况呢，我们其实可以单独再去讨论，比如说您觉得这个问题应该是 S1 的，就是 S1 的问题，但实际上当时没有的话，如果您觉得这个有问题的话，您可以跟我们这边再做联系，比如跟我们的经理再做联系，我们来去考虑具体去看判断一下，说这个问题是不是应该在周末做一个尽快的处理。从我的角度去看呢，这个问题的话，第一个我们可以在周末的时间跟您沟通，但听起来解决起来可能并不会有那么快，因为比如说生产系统这个出现不能用的问题，可能我们在周末或者非工作时间处理的方式更多的是说我尽快把系统恢复出来。那对于系统的原因是什么，我们可能并不一定会去那么快的有一个结果，因为这个时候所有的这个技术分析是需要花时间的，所以呢它这个处理的方式会不太一样。但是我觉得是这样，就如果说您本身来说去说我的这个问题确实影响很大，那同时您打发人电话又不能够把这个问题报过来，如果有这样的事情的话，我觉得您可以再去用其他的渠道，比如说您去这个，或者说您可以直接跟我这边去反映，我来去帮您把这个问题这个去查一下，看是什么样一个情况引起。要不然您这样，您给我发一个邮件，我的那个邮件地址我给您写的那个，您还在那个网页上面吗？右边的那个聊天窗口您能看到吗？
啊，能看到。
对，那我打在里面，我有一个邮件地址，您给我发一个邮件，然后我再跟您单独联系一下吧。
啊，这个是那个就是黄 Y 扣那个是吗？
啊，对，黄 Y P 的那个。
OK。
嗯，
没问题。
嗯，好。艾文，我们还有时间吗？
哦，还有时间，但是目前没有其他问题了。
哦，好的。
嗯。
因为今天这个话题的话，更多的是说方便大家去用，没有更多的技术的这个部分啊。因为我听到很多大家讨论的是这个商务上的问题，所以没关系。如果说有这些问题的话，因为有些这个情况的话，我们这个技术工程师这边的话没有办法帮您处理，但我们可以帮您去反映这个事情，然后做一些跟进了。如果没有其他的问题，那我们今天就结束。我看很多用户可能已经下线了。
那今天会议就结束，对吗？
对，我想应该没有问题的话，我们就可以结束了。
好的，那感谢各位参与本次的会议呢，现在各位可以挂线了，谢谢。
好，谢谢。